创世纪，从创世纪里头我们看到的几个关键人物，不仅把我们让我们明白神在人身上工作的心意，也同时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看到神的心意是怎样在我们自己身上成就。我们看到亚当在伊甸园里头，神给他两棵树，但是从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在他的旁边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很可惜亚当没有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却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人们对我失去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工作并不因为人的失败而停止，因为神在他爱子里头定了旨意要救我们，并且救我们完全。这个完全的程度乃是就像他的儿子一样，有他自己儿子的形象，有他自己儿子的样式，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神的旨意。紧接着亚伯接着献祭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乃要借着一个祭才能够让我们恢复到与神和好的位置上。这个祭乃是他自己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有一个以诺，圣经里头对以诺提的非常的少，但是他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走走走，同行同行，神没有让他见死，就被神接到天上。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神救我们的目标，要把我们从地上要救到天上去。天上是一个完美的样式，怎么样才能到天上呢？走走走，就与神同行，就走到了那个目的地，是天上的宫殿。接下来是挪亚，挪亚在整个世界毁坏败堕落败坏的时候，他是一个义人，他活在神的面前。神借着方舟这件事情毁灭地上的一切的活物，却救了挪亚的一家。这个方舟就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方舟里头就能蒙到救赎，在方舟里头不仅可以活，而且还可以蒙救赎。那么上次十一月的时候就讲到了亚伯拉罕，这是第五个人。亚伯拉罕神特别借着他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是我们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在神面前会成就，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四次建祭坛，这四次祭坛代表了他在信心道路上的四个关键的步骤。第一次是当他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这个显现就是一个启示。当我们每个人能够信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信的呢？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的，这是在加拉太书。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到神直接的启示，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才能相信他。所以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给他，他因着神的启示蒙恩得救。然后第二个祭坛是他在离伯特利西边的地方建一个祭坛，伯特利预表神的家，所以当我们这个祭坛是表示我们要在神的家里头，也就今天我们所讲的神的教会。这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离不开神的教会，教会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俱乐部，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这个祭坛是把他自己放在神的家里的，这是第二个祭坛。第三个祭坛是当他和罗德分手之后，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跟他讲，那是在希伯伦他再次建一个祭坛。希伯伦是什么？与神联合，就是当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还是每个人自己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开始被蒙召的时候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他的父家，当他离开了本地离开了本族，却他一直不能够和他的父家隔断，就是他罗德。当他跟罗德分开之后，他能够因着神的恩典，这个祭坛表示他跟神联合，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不仅与神联合，我们还有一个蒙恩得胜的一个经历。那最后第四个祭坛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乃是他献以撒。虽然以撒没有死，但是圣经里的记载，亚伯拉罕认识神，他认识神两个方面，在罗马书第四章记载，他认识神什么呀？神第一点是什么？他是死无变有的神。第二点，他是能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认识神，他相信神，他能顺服。当神跟他说：“你要把你的独一的儿子，就是你最喜爱的以撒献上”，他就能够顺服的去把他献上，因为他相信。他99岁，生以撒，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他相信今天把以撒献上，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当我们认识神，要认识到这个地步，这个复活不仅说我们的主能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个信他的人也能在复活的上面跟他一起经历这个复活。还记得我们受浸的时候，常常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受洗乃是归入他的死？当你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复活新生的样式，这是个预表，但是它有的确的属灵的意义，更有一个属灵的真实。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在神面前要在祭坛的生活里头，要经历这四步：第一步，蒙到神的启示，得到救恩；第二个祭坛是怎么样？是在神的家中；第三个祭坛要与神联合，有一个得胜的经历；第四个祭坛是代表我们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真实。那感谢神，我们今天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以撒的身上，神借着他所挖的四口井，来让我们再次看到神在创世纪里头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工作在井的工作上跟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实际经历是何等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26章，是在创世纪的26章。我们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下一节。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然后是18节，我们读到33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西提拿就是雷迪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尊敬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以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称颂。”以撒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 和他的军长飞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好，我们有一间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恩高高在其上。主，真是超越孩子语言的局限，主，你能把你自己的话开启在每个人听的心里头。主，我们实在是仰望你自己的同在，若不是没有你的同在，说的是突然，听的也是突然。主，我们一同来仰望你，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话讲到以撒挖了四口井，然后还有一个字说他们有活水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井和活水。当我们想到井和活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新约有一段特别熟悉的？有没有？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段，还记得吧？所以我们可以回去看一段这个圣经，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来明白井是什么意思，活水是什么意思。这段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井和活水的事。那我们也是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来帮助我们回忆一下井和活水的意思。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我读一节，就请各众读下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工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段话中文翻译丢掉了一个字，最后半句，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边成为一井的泉源直到永生，丢掉了一个一井。所以再次提到井。好，下边十九节，我们再继续读。妇人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先知。我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段在约翰福音记载到井和活水，特别的讲到井和活水。我们的主啊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讲到他要往加利利去。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地图，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是因为他们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看撒玛利亚人就像狗一样，他们不来往，所以每次要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要从犹大地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们是先过约旦河，要过一次河，很麻烦的。过了河，绕开撒玛利亚这块地，从河对岸往北上，然后到了加利利那个地方的时候，再重新过河回到约旦河的东西边。但是这个地方，圣经记载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主要在撒玛利亚要向这个妇人启示一件事情。他不是要去跟他要水，他乃是要给他活水。当每次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当神向我们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要跟我们要一样东西，他乃是要把一个恩典给我们，乃是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当神向我们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害怕，千万别害怕，因为那是神要把赐福给你的一个机会。所以可是当这个地方呢记载到说他在那个井旁，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呢？什么一个时候这个妇人出来来打水呢？他记载的他是一个正午的时候，第六节的结束是一个午正的时候。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白天是非常热的，人们的习俗都是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出来来打水了。而这个妇人呢，她是正午的时候，午正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她不能够怕在那打水的时候遇见其他人，她一定有一些难言之苦，或者有一些羞涩之事，所以她不能够让别人看到，她在这个时候来出来打水。为什么他要来打水呢？我们今天在现代这个时代生活，已经忘记了水井是什么样的功用了。我们打开龙头水就出来了，是不是？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理环境，没有河，没有水溪，只有一条约旦河，只要不是住在河边的就引不到那河里头的水，他们就只能是靠井，井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唯一能够得水的一个途径。前面没有水行不行？今天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有一些人搞这个禁食示威，他可以很多天不吃饭，但是请问他不可以不喝水？他不可以不喝水，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一定要喝水，因为他不喝水就会死亡。所以水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井又是他们唯一能够得水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井是他们怎么样生命的，不是生活的所需啊，是生命的依赖，离开了井就会死。所以井跟他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就想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跟什么有关系？神给我们一个肉身，我们吃饭，我们喝水，睡觉，穿衣。今天天气冷，多穿一点；夏天热，少穿一点，还要冷气。这个是一个身体的需要，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靠什么？所以这个问题自己来想。 所以井来说是非常重要，井对当地的人，对我们属灵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地方还特别讲到，他说井又深，没有工具怎么打水？什么叫深？什么叫深？等到他解决了这个井的问题之后，下一步他马上讲到什么？敬拜的事情。敬拜是我们灵里头的事情。深的井就表示在一个人最深处的地方，是他灵魂最深的地方，是他那个最深的那个需要。不在乎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我们表面，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我们的学习是不是很顺利，工作是不是顺利，家庭是不是和睦，已经是超过了这些表面的事情了，乃是进来一个人灵魂最深的地方的需要。讲到他这个敬拜的事情，那这个地方主耶稣回答说什么？神是个灵，凡是要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因为什么？父要的就是这样的人。第二十三节最后，因为父要的是这样的人，父要的不是我们肤浅的敬拜，父要的是人在最深的地方，那个井最深的地方向他的敬拜。这个就是讲到深井的事。那什么是活水呢？什么是活水？活水是一个生命的流入，不是个死水，是带着动力的，带着活力的。活水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是一个生命的果子。请问这个果子是干什么用的？请问果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头都喜欢放一个水果篮、水果盆，放上非常漂亮的水果，又漂亮还能有香味的，是不是？但是难道就是让我们看的、让我们闻的吗？果子是干什么用的？是给我们吃的，是供给人享受的。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只联合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不是为了秀给别人看，乃是给别人享受的，乃是要舍己被别人吃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殷勤做工，照顾弟兄姊妹，为教会服侍，在工作上殷勤，在学校殷勤，在人中间是那样的舍己。因为这个生命的活水，这个果子是让人享受，是供应别人，所以这个是活水，井和活水的意义。当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时候，看到这四口井，看到这四口井，这四口井为什么我们讲到基督徒生命中的这井的意义呢？当我们蒙到了救恩，蒙到了救恩，神祝福不祝福我们？神不仅把永生给我们，神真是祝福给我们。就像这里头记载到以撒一样，在那地种地，那有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盛，日增月增，月盛成了大户。这个十三节在英文里头写的特别好，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一个就是普通，然后是更好，然后是最好，这是用的这三种字来描述。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蒙到救恩之后，神把救恩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分给我们，把他的丰富给我们，一切都给我们。可是慢慢慢慢怎么样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你发现各种各样的攻击，各种各样的难处就在你周围产生了。有的呢是环境里头的，你的学业遇到一些挣扎，你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你的家人和家人的关系遇到一些冲突，跟周围的朋友同事遇到一些冲突， 然后跟自己想想也跟自己过意不去，这就是这些事情慢慢就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仇敌嫉妒我们攻击我们，有的是什么神要试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强壮。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得救信主，不会天常来地常去，不是这样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些难处，甚至一些难处是从教会弟兄姊妹中间来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借着透着以撒这四口井来带我们过去。这地方讲到他呢有一口井，原来的父亲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挖的，结果呢就被非利士人埋住塞住，结果他就把这个井再重新挖出来。那后来呢他在这个谷中挖井的时候，这口井呢就叫做哀瑟。哀瑟的意思是什么？相争。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一些事情很挣扎呀？今天礼拜天这个该不该去教会啊？我还跟朋友约好了要做这个做那个，那礼拜五劳累了一个礼拜了，那晚上回到家里头吃完饭真是想看看电视，结果还要去查经，是不是？不过还有其他的日子有教会祷告会啊，实在是累得不得了，这不巴不得来享受一下。这是讲到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的挣扎，因为这是真实的。保罗自己都讲说我真苦啊，因为我愿立志行的善我行不出来，不愿行的恶却偏偏去行。这就是我们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里头有两个生命在里头，在那里什么征战，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的，两个在那征战。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跟我们的敌人征战？就像这个地方讲的非利士人，也会不会跟他们征战？有一些明明知道有些不属，明明我们知道是属仇敌的，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要去跟他争来争去，有的时候就被罪恶所胜。基督徒会这样，并不是基督徒不犯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是真的，基督徒犯罪这是痛苦，不信神的人犯罪他是很自然的，信神的人犯罪他真挣扎，真是挣扎。那还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神争战啊？读着读着圣经说神这段圣经我不同意，岂有这样的道理？有没有？有。你们有没有？你们没有我有，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跟神争战。你说不可以，怎么就偏偏是我呢？ Why me？ 对不对？得了好处的时候从来不会跑到神那儿讲 Why me。 当然感谢神，我们中间有弟兄是这样子，但是遇到麻烦的时候一定会问神 Why me。 会不会跟神争战？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常常遇到的一部分，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第一口井，我们再去看第二口井，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我们。第二口井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跟敌人会不会征战？会。但是跟敌人会不会与敌同伍？那跟敌人做好朋友会不会？也会。可是跟敌人为敌和征战有什么区别？征战什么？你痛苦，你想拉过来他要拉你过去，你不过去，你想拉过来你不想过去，这叫征战。为敌是什么？敌人是乃是要你死亡的，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的属灵生活会不会到一个程度，神不仅是让我们失去喜乐，不是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不会到一个地步，神允许我们进到一个环境下让我们失去喜乐，失去平安，甚至失去那信，失去信心，失去你最基本的， 让我们到了那个失去生命的那个边缘，这就是为敌的事情。但是怎么样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看环境的改变，乃是忘记的伸出去，乃是忘记的伸出去。因为在深处的地方才能有真实，又有心灵和敬拜和真理，把那个带到神的面前，乃是要往深处去。因为只有深处的地方才有活水。当我们在征战中，在围敌的光景中，说明我们的程度还不够深，没有再往深处去，再往深处去才能有活水，再往深处去才能有活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等到第三个井的时候，他就怎么，以撒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是仇敌在的地方，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不在那个地方纠缠，他又挖了一口井，这个井就不再为这井竞争了。所以那个井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当我们的眼光离开周围的环境，离开我们的挣扎，这个挣扎无论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当我们的眼睛、眼目离开这些，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突然让我们看见海阔天空，一片很宽阔的地方。所以这个的关键是让我们一定不能被我们的环境所辖制，不能被我们的环境所束缚，要超越这个环境，去看到神还要我们在深处的地方能够有活水，让我们在我们深处的地方有活水。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眼前的环境让我们实在是影响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和亚伯夫和他的侄儿罗德分手的时候吗？他跟罗德说，说你先选这个地方。他不再看物质上的东西了，他让罗德去选，罗德看见哪块地肥沃就选哪块地。当罗德离开他之后，当他这样谦让之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赐福给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上遇到一些环境非常辖制我们，我们要转开我们的眼光，专心看主。你发现从那个时刻开始，神的祝福就开始在你的身上开始做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当这个，这是他第三口井，就当我们把眼光离开世界的时候，定睛在神的身上，再往深处去的时候，活水就能出来。那么第四口井乃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别示巴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说是从23节开始，他讲到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别示巴这个地方是讲到神和他立约的地方，是在21章的时候，前面亚伯拉罕就记载到这个地方是立约的地方。那天一当夜，当他去到神立约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跟他讲，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向他显现，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回到神的约里头，能够回到神的约里头，神就喜悦，再一次启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不仅是把约的内容告诉我们，更主要的是接下来看见什么，连当地的那些 这个雅典女呢，她的将军和军长们都惧怕敬畏蒙神祝福的儿女，所以说他主动来跟他讲，他说我们实在是看到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必须跟你和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到神的约里头的时候，你周围的那些难处，如果是出自仇敌的，这些仇敌都会来主动跟你妥协，都会来怕你。这是神在我们在神的儿女身上所给的福分有多大。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井要往更深的地方挖，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在挖了第四口井，就是他的仆人二十五节就记载他的仆人便在那个地方挖井。这口井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雅比米勒和他的朋友和军长来找以撒来谈和搞和平，但是当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三十二节的时候说我们得水了。这个井和得水之间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第四口井挖出来的时候，在深处里的有活水能够流出来，他不仅这个约让他能够与他的与人能够搞和平，他跟神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一个立约的井，结果怎么样，那个活水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刻意要让我们的表现如何，要刻意让我们的生活表现能够怎么样帮助别人，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回到神的约里头，这个活水的生命就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表露出来，能够供应给周遭的人，即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也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所以这个是神所借着在以撒的身上这四口井，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所想到的，所能够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是什么？一个征战，一个征战，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常有的。我们这个征战是多方面的，有的时候是跟与自己征战，有的时候与仇敌征战，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与神而给。那第二个是与为敌，是一定要把那仇敌来的要毁坏我们生命的，让我们与神隔绝的，一定要与这些为敌。第三个是当我们的眼目离开这个世界，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再深一点的时候，那活水就出来，带出来的乃是一个宽广，一个祝福。那第四个呢，乃是回到神的约里头，在这个约里头抓住这个神的约的应许，让我们不仅与人能够和好，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生命里的活水能够流出来，能够供应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一定不要失去，也许今天的光景是阳光的，也许你今天的光景是昏灰的，但是神的救赎是信实的，神的工作是完全的，神爱你，神爱我们，要一定要为着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牢牢地抓住他，让他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的心里头，借着以撒一生中的这四口井，让我们在神的这条追求神的这条道路上走这条挖井的道路，过一个真实的一个与神亲近抓住神信实的一个生活，让我们那个深处能流出来的活水能够供应帮助我们受造的人。所以我们一头来祷告，恩主，我们就是把这些话再几次交在你的手中，主虽然我们说话停止，但是主你自己的工作却不停止，继续在我们每个人那一井的深处继续做你的工作。 让我们从主的身上能够活出生命的火，流出生命的活水来，直流到永生。主，因为谢谢你，你是我们主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你是那位耶稣基督，你是那位成就一切事情的神。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的感谢，发生一些的信息，也真的是感谢神。